各位听众大家好，下面为您播出评书《晚华尔买富之龙在江湖》，作者孙岩，演播国家一级评书演员孙岩。下面请听第146回。
罗云、孙宝就听妈妈的话，离开这地儿吧，不离开也不行啊，就秘密地逃走了。逃走可是在洛阳的旁边，没走太远。一来二去呢，这洛云就怀了大肚子了。这一天比一天这肚子大，得吃好的喝好的，听人家说怎么补都不如先天有的。尤其是这孩子如果先天有，那么下生后身体能健康。现在洛云所有的希望已都落在这孩子的身上，落在这小宝宝的身上。到了4个月5个月，这孩子能动了，他一下就把洛云跟孩子拉近了很多。孩子已是他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，甚至于说他现在呀不太喜欢这孙宝了。为什么？这孙宝现在变了，整天的喝酒，好吃懒做，染上了赌博的恶习。他为什么染上赌博的恶习呢？因为家呀太穷了，拿出这10几两银子不够干嘛的，去了租房的。你说他要是重新去打工吧，一琢磨我又走上了原先的路，实指望呢我跟这个洛云在一起啊还能富足一点，至少啊对我的生活是一个改变，我呢能变变我自己的生活方式，这不也好吗？可是没想到的是让人家给撵出来了。洛云的父亲洛鹏这人太绝了，不接受我们这一段婚姻，那没有办法才出来了，就花这点钱，你说我值当的吗？按理说娶一个漂亮媳妇儿也成，可是这媳妇儿大小姐的派头啊花惯了，这一怀孕这吃的喝的一点次的都不行。人家有一说道，我不能对不起我儿子，我要吃次一点就感觉对不起他，我就得吃好的喝好的，你先吃点次的吧。哎，我这又重归老路了，我这图意什么呢？我犯得上吗？这小子有心计，他就托人呢打听自己岳父那边，这一过就几个月，眼看要生了。这他打听，包括这洛云自己也打听，看看爹妈那儿有什么动静，就找人一打听，可坏了。怎么传回来这消息非常不好？什么消息呢？他们俩走后，老太太就把实情跟老头说了。孩子走留了一封信，说她怀孕了，跟孙宝的跑了，这叫离家出走啊、哦！这老洛鹏没当回事儿，跑跑吧。第二天召集族人，所有洛文中的亲属到了祠堂，请了一对儿，请完了说了这么几点：第一，感谢大家，我们都是亲属对我的关照啊，我给大家行个礼。第二，我就要搬家了，这个月内我搬出洛阳，去哪儿这个不想跟大家说，我们呢正在找地界儿，换换风水，而在这儿住这么多年了，几十年了，山呐、水啊都看腻了，看够了，要换换山，换换水，换换居住的环境，领着我的老伴儿我们就走了，好不好？所以给大家道个别。再有呢，就是说我洛家有一个三女儿叫洛云，这孩子呢不是我的了，这个我倒不能把屎亏子往自己脑袋上扣，整一小盆往上扣屎，这我不能。他确实是我跟我老伴儿我们俩的亲生女儿， 由于这个孩子做出了大逆不道之事，我也不怕你们笑话，反正我要走了。他跟我一家人呢，孙宝跑了，我没有脸面再见你们，颜面让他丧尽。所以呢，我跟这个族人们都是我骆家的人，正式跟你们宣布，他不算骆家之人，我跟他解除父女关系。您瞧这事做的绝不绝？就这样没过十天八天，人家搬走了，不知下落。这小两口听到这个消息如雷贯顶啊，雷劈的一样啊！哎呦完了，尤其这孙宝，孙宝心想，我盼星星盼月亮盼得跟骆云搞对象，如果跟他搞对象我这条件就改变了，没想到今天完了，竹篮子打水一场空。骆云也哭啊，没想到自己父亲这么狠呢、啊、又没想到妈妈也能做得这么绝，也不劝劝自己的父亲。那事儿不怪他妈耶，他妈能不劝吗？就因为这事儿挨老打了。可是确实这老头太倔了，携家眷搬走不再回来，没信儿了，信儿都没了。骆云呢如同晴天霹雳一样都傻了，这一生一世也再见不着自己的娘亲了。看着孙宝呢，认为孙宝还行，现在对自己不错，既然后路已没，那我就安心好好的活着，养好孩子，照顾好孙宝。嘿嘿，屋漏偏碰连天雨，破船又遇顶头风。什么事儿？福不双至，祸不单行，这都有说到的。好事只能来一件，不能来俩，坏事一来就一对一对的。怎么呢？孙宝一看已经没有希望了，一句话没留就跟邻居说一句，你告诉我媳妇儿，我走了，我跟他混不起，我养不起他，因为他太能吃太能花，他是大小姐出身，他这花的太多了，我怎么赚也不够他的吃喝，所以你说一声我对不起，我走了。你看这不负责任的男人，就这一声对不起就走了。你当初干什么来的？你当初为什么把人女孩霍霍成这样？人家家都没了，父母已经不要他了，人家父亲走了，搬家了，借此就再不来往了。可是你竟说出这种话来，你是人吗？嘿嘿，他就有这样的人，这孙宝是一去不回。得说这骆云姑娘知道这事儿没哭，该骂自己三句，该骆云你该，谁让你不长眼睛来的？你爱错人了，你看错人了，你为了他抛弃了家，你为了他抛弃了你大把的幸福，你跟他走上一条不归之路，可今天他却离你而去啊！你值还是不值呢？不值，不值有什么办法？事到临头后悔迟啊！事已经到了这儿了，说什么有用啊？天地间还有卖后悔药的吗？就是有后悔药，我愿喝它无数瓶，能挽回我的父母，我也愿不出嫁，我陪在我父母身边。可是现在说什么都没用了，唯一的希望就是把这孩子养下来。还好啊，还有点银子，他就学着干活吧。学着干活干嘛呢？就在街上摆一摊儿，打着个肚子给谁写写字儿、写信。那时候认字儿的少啊。不管怎么地，这骆云呢、啊、他有文化，人家是大户人家的闺女啊，人有文化，识文断字，就给这个写个家书啊，那个写个信啊，这个写个情书啊，那个写个状子，就是这都干了，什么事都干，能说明白的他就能写明白，能写明白的他就能赚点钱。不光这个，收一些杂活。这骆云呢好在哪儿呢？自己会缝缝补补，浆洗衣服。就这样孩子生了，生了他不能没爹呀，人家爹姓孙，他不能剥夺这孩子有爹的 幸福，可是找不着他爹，这姓也不能给人剥夺，起名叫孙红喜，就给这孙红喜起了名了，照顾这孩子，寒来暑往，天天这照顾，到了三岁，娘两个有干的吃口干的，有稀的吃口稀的，反正说呀，这骆姑娘对这孩子还是真就不错。但是骆姑娘认字啊，打四岁开始啊就教这孩子念书，上学肯定上不起啊，就把自己这辈子学的东西全交给儿子吧，纸都买不起，上哪买那么多纸去，怎么办呢，就整了几盆沙子，让孩子在这沙子上练，每天在教这孩子，孩子也挺认真，娘两个相依为命啊，过这种苦日子，吃不上喝不上啊。但是可得说这骆云这反差太大了，变化太大了，从一个千金的大小姐一直落魄到这种几乎是要饭的窘地，还是勇气的活着。要说他这爹也太缺德了，这骆鹏走了以后，不但是孩子骆云找不着他，就连大闺女二闺女都找不着他，这骆云又没脸见大姐二姐，就这爹就找不着了，失去联系了，失联了，怎么也联系不上，就忍着吧。就这样，这骆云呢就这么熬这个苦日子，风吹雨淋日头晒，有吃的自己能舍得吃吗？他就得给儿子吃，给这红喜儿，孙红喜儿对这红喜儿好，一块饽饽他吃一点儿，全给孩子了，饿呀，把这锅边的粥都挖到碗里，在碗里把这粥底儿喝了，这些都让这孙红喜儿也看在眼里了。孙红喜也想，我要有钱，我得好好过日子，我得好好活着，我们家这日子太苦了。这孙红喜就大了，赶上高考，就开始让他进县考，乡考还真就通过了，进县考了，进县城一考啊，没考上，这孙红喜落榜了。不过孙红喜这字儿啊，写的出奇的好，你看他没考上县的老爷批卷子的时候呢，就看上这字儿了。县老爷姓田呢，田老爷。田老爷看这字儿，哎呀，这小伙子这字儿写这么好，我正缺个书吏，缺个文书，书吏，我让他给我做书吏行，就把这孙红喜给找来了。一看这小伙子，除了穿的稍差一点，身上啊这衣服啊纹身公子金纹身公子厂都带补丁，但洗的是很干净的，一看呢这孩子也是一个干净利落之人，非常干净，哎呀一看很帅气，叫什么名啊，我叫孙红喜，家是哪儿的，洛阳的，是洛阳市里吗，啊不是，洛阳这边上的，哦那你怎么到这边来了，后来跟我娘呢就搬到这边来了，究竟怎么来的那个我也不知道，我娘也没跟你我说，我娘已经去世了。啊你娘没了，没了，你爹呢，早就没了。这小子撒了一个弥天大谎，他一看机会来了，县的老爷可能看上我了，备不住给我谋个差事，我可过够那种苦的日子，这日子让我过的，我没吃过什么叫肉啊，这回上这儿考学我才知道，感情这生活不是这样，这日子不是这么过的，还有幸福的生活，还有好吃的好喝的，我可要脱离那种环境，狼子野心，要说有什么爹就有什么儿子，这遗传基因呢是真有，他就断然的不要了母亲，把妈这事儿给往外一驳，我没妈，那你是没有后顾之忧，我没有， 我要有的话，我爹妈能不给我拿钱念书吗？这回没有考上，也是没有深造啊，没有学到那儿，学到那儿我的记忆力还行，我估计我能考上。哦，是这样，那行啊，你想在我这儿谋个差事吗？我当然想了，我现在这么窘困，我没有生活出路，我回的家是租的房，租房可是租的，但他妈在那住呢，是租的房，我已经没有家了，我回去就得给人房租，我所有的钱都被这场考试给占用了，我再没有钱了，所以您要是县令，您要是给我一个工作，县老爷，我这给您磕一个，我感谢您，您就是我再造的父母，你有再造之恩，这说的可够大了，再造，你就是我重新修理修理，再给我返厂回炉，重新造吗？再造的父母，亲爹亲娘一样。哈哈哈哈，下次我看你好，行，你暂时住在这儿，我让他们给你安排。暂时呢，就给他倒了间房。这所有衙门这些人就纳了闷了。哎呦，田老爷对你可真好，别人来了住集体宿舍就完了呗。那还能给你单整一间房，你这小房间你看收拾这干净这漂亮，有十多米啊，啊，新房新被褥收拾得干干净净停停当当的，这多好啊。然后又给拿了一套衣裳，这套衣裳让他换上，并且给了一点钱，说这钱作为你的生活费用，没事呢，我这有工资，这套衣裳是新的，你可以月月买，我工资肯定很高，只要你好好做就行。哎呦，这小子一看这是抖起来了，这是一步登天呢，每天在这儿呢有吃有喝，这个请那个宴，为什么？他是书吏呀，他是给老爷写这个记录的，这笔一歪歪这官司就能赢，笔一歪歪官司就能输，头几次请他不敢去，他问田老爷，老爷什么事啊？他们要请我吃饭。谁呀？就打官司那几家，老张家那猪把他老李家那羊咬了，给咬坏了，就包钱那事儿，这样的小事儿不要告诉我，知道吗？我不管，你可以去吃，这很正常，你那笔下呢一歪他就赢和输之间，这个小案子呢我也不会管，吃点喝点呢也不算贪，你呢最好是不要人钱，你不要人家钱我就好办，明白吗？是，就这样有的吃有的喝，很风光。后来呀，就在这县里头，整个这县里没有不认识他的，因为他长得很出众啊，这小子漂亮，跟他爹似的，长得这个漂亮，这大伙啊就呼呼悠悠就传开，这又漂亮又帅气又能量。这一天呢，老爷就把他找来了。这个红喜啊，孙红喜急忙来见老爷，老爷您找我，这个你得学习学习。你学习学习呀，好像是明年的大考即将到了，这个大考要到呢，我想让你再考一考。哎，我考考行，我也想考考，有个出息。我这样，我给你找了个私学的老师，让他呢给你吃点小灶，然后给你辅导辅导，辅导班嘛，一对一给你辅导，把这个所有历年这个考试这些卷子都给你拿出来，这些文章哪个成了哪个没成，不成的怎么回事，升官的怎么回事，我呢就好好的给你安排安排这事儿，你看行吗？扑通，这小子又跪去了，爹，直接叫爹了。你这什么意思啊？您就是我干爹，我这一生除了我爹妈对我好过，再没人对我好过。哎呦，您对我这可是太好了，爹呀，爹呀，都哭了。好孩子，起来吧，你是我干儿子了。我跟你说，这得用钱，干爹给你拿钱，给你铺一条道，一条你走入官场之道，好吗，儿子？哎，谢谢爹。这小子出来，这孙红喜乐的，孙红喜心想：哎呦喂，我这是走的什么运呢？怎么这么走字儿？哎呦喂，可太好了！开始学习吧，一对一，这小子刻苦，穷啊，穷的穷怕了， 他知道一句话是知识能改变命运，因此上是好好学，踏踏实实的学，学的这叫个好。就连这老师都夸他，说没见过这么聪明的孩子，没见过这么好升学的。他头一回拿纸练字，之前呢都拿沙子练，后来跟老师说，我是头一回这么奢侈的拿这些纸写字写文章，我这是头一回。我呢是认真的，这事儿也就反馈到老爷那儿。田老爷爷点点头，帮啊帮穷人，这小子有知识有文化，能出息，我帮他，他会感恩戴德我一辈子的，这人不可能没良心呢，把这事儿给忘了，所以非常高兴，这么穷的人我能帮。那么就赶上了大考，这一考，嘿嘿，他巧了，考上了，再加上老爷花点钱就给他谋了一个副县令的职，副县令也就在田老爷这县衙当了一个副县令，当这副手那更了不得了，伺候田老爷干爹长干爹短的，这个对干爹这个好就甭说了。这一天呢，干爹又把他找来了，红喜啊，干爹当这副县令怎么样啊？我是认认真真当，背不住给您带来很多麻烦。客气啦。哎呀，你净说这个让我高兴的话，好孩子，你是我干儿子，是我干儿子，可是我干儿子，我就想跟你进一步，那我就是你亲儿子还不行吗？嘿，我这辈子就是没一个儿子，我要有儿子那该多好，可惜呀，你姓孙，我姓田，我可以改姓吗？我随你的姓，真的假的？那当然是真的了。那好了，儿子，那要是这么说就行了。我有个事儿要跟你商量。什么事儿？爹您说。你呢老大不小了，我们家有一姑娘叫田大梅呀，这个大梅姑娘长得呢很漂亮，是我亲女儿，就这一个啊，就这一个姑娘，我想把她许配给你。我这姑娘就是说练武的粗线条，打小就跟这学武跟那个学武，天天打架斗殴都这个，别人都说她是小伙子，可是不知道她是一黄花闺女。我想把我的姑娘嫁给你，我的所有财产也都可以是你的，但有一样，你有了孩子第一个必须得姓田，这叫入赘，就入赘我老田家。刚才你说了可以改姓田，不必你改姓田，你继续叫你的孙红喜儿。红喜儿啊，你只要是答应这件婚事，我让你有的是钱花，这官儿越当越大，你同意吗？哎呀爹呀，那你对我太好了，我当然同意了。这小子可就答应跟大梅结婚，才引起一段恶缘。